我们打开这个经文，在出埃及记27章20节到28章43节。今天我们就是要讲到一个新生活这个建造神的家第三个部分那我们常常就是在想这段时间呢弟兄姐妹，我们在想一个问题，大家都一直在关注这个美国的选举，对吧？就是我们常在想这个问题哈，就是一个家呢，就是要有一个家长来带领，对吧？那一个机构和一个公司就要有一个负责的或者总经理来带领，对吧？那一个国家呢，就需要一个统治者，一个君王，今天叫总统或总理或者是主席来治理这个国家。我们相信呢，以前古代的统治者呢，他们头上是有王冠的，对不对？戴着王冠，然后以前是戴头巾和王冠，代表他的身份和地位。今天呢，你知道吗？国家的部门呢，也是特别是警察，对吧？那警察他的那个帽子上面也有什么？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国徽，或者是一个代表着国家的一个标志，权柄的标志。还有他的肩章上面也有一些的东西，对吧？我们常常思想这些问题，为什么这些警察和这些的服装都有他的那个特别的标志在上面所以呢，我们常常在想到，就是说这个权柄身份和地位是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中怎么样体现的我们知道上帝也是常常在地上呢设立很多的一些的他的方式和他的权柄，但是地上的权柄呢，我们说这个就是因为亚当的犯罪，对吧？因为就把这个权柄就出卖给了这个撒旦，对吧？魔鬼是那条蛇勾引他吃那个果子，结果就是他就把这个权柄就什么，就本来是他的治理权就给了这个撒旦，那撒旦就在这个世界上就做王了，是吧？因着这个罪的缘故，所以人就没有能力真正的去施行他从上帝来的权柄。所以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呢，也是这样的，因为他那个撒旦勾引他的时候说试探他的时候，他说我万国的荣华你要向我，你向我下拜我就给你权柄，有没有这回事但是耶稣怎么样，有没有反对呢？没有反对，对不对？他没有说撒旦你那个权柄是我的怎么怎么样，没有，对不对？因为亚当的事情他还没解决，但是主耶稣上了十字架之后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是不是？这个权柄就拿回来。但是现在这个世界还是谁在做王呢？因为耶稣虽然已经成就了他的救恩，还没有完全的什么完成的完全的拿回那个权柄在地上，以后他要来地上再做王，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从看到美国的大选，为什么他们都希望自己入主白宫呢？大家思考一下哈，到底是他们为什么想，每个人都想做总统，都想进入那个白宫里面去做主人，对吧？谁也不甘心离开，是不是我们要想象，就是他们会为着这个白宫入白宫会吵得就是天翻地覆，甚至于拿刀拿枪，就是彼此就对抗，彼此暴乱。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事情大家在乎的是国家利益吗？他们在乎的是上帝的利益吗？他们在乎的真的是国民的利益吗？还是说他是为着那个权柄和那个位置，他们要在那里去夺取至高无上的自己的个人的利益，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知道呢，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的应该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来，对不对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在神的家里面到底有什么权柄？上帝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整个的各地普世的教会里面，要怎么样去选取一个，怎么样去选取他的仆人来掌权所以我们今天呢，来到这个经文里面，就要好好的思想这个建造神的家，摩西要对我们说什么，好吧？我们来看到，回到这段经文，好好思想一下，我们就会知道，原来其实这个世界的权力之争是不稀奇的，它是一种在圣经里面怎么样，其实是不算什么的，对不对而且呢，我们要知道，要单单定睛在这个摩西所启示的这个大祭司的这个 他的服装，他的那个服装的制造为什么这么精细又那么荣耀。好，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呢，就是要讲到啊，中心思想就是要啊，神呢就吩咐摩西哈、啊，然后就拣选了祭司，就为祭司建造制造了供职的那个圣衣啊，并且归耶和华为圣，对不对啊？就预表呢，基督是神与人之间的那个的中保，他是归神为圣的。主耶稣是担当人罪孽的那位大祭司，不但是归神为圣，他也担当我们的罪孽啊。所以我们跟随基督就应当要怎么样呢？就应当要穿上全副的军装，分别为圣，是这样的吗？好，我们就带着这个中心来思考，我们来一起念一段经文，大家就很清楚了。在第出埃及记28:36，来，大家一起来念。你要用金经做一面牌，在上面按刻图书之法刻着归耶和华为圣。这句话从头至尾你要牢记，你能记下来，归耶和华为圣。然后今天呢，你就真正能够明白啊，真正能够明白啊这段这么长的经文的意思。好，我们感谢神啊，这个摩西建造了会幕，然后就建造啊内帐，就是有什么，回顾一下哈，有什么，有约柜，对不对啊？有陈设饼桌，有什么，有金灯台，之后就建造就是皮肤，又在那个几层的那个幔子，然后就什么啊，白色的羊毛之撑的那个遮盖，然后就什么红色的啊那个一层遮盖，最后是海狗皮，对不对啊？然后就在里面再建造很多的柱子，就是包金的那些皂荚木包起来作为它的骨架啊，骨架之后就建立院子，对不对？整个的会幕的院子啊，多少尺寸多少尺寸都规定了，而且在院子里面很突出的一个是什么？祭坛。是不是那个祭坛是要很特别的用铜来制造啊？而且呢，那个地方是我们上次讲的是主耶稣基督啊，在那个地方为我们献上自己，我们也要到那里献上自己。所以真正的目的是上帝要借着子民住在我们当中，就是要爱神和爱人。我们怎么样爱神呢？神不在我们当中，我们怎么样体现爱呢？对不对？我们怎样爱神呢？怎么把人带进这个会幕里面去呢？带进教会里面，一起来进入这个家呢？这就是我们建造的一个重要的啊一个使命。所以我们一起再来把这个十诫啊这歌再来唱一次哈、啊，再来唱一次好吧？啊，这个十诫之歌呢，就是表达一个中心的内容，就是爱神和爱人。所以啊，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无论是建造会幕也好，无论是祭司的服装也好，无论之后那个金啊，那个什么洗桌盆也好，那个之后讲到的那个香坛也好，都是爱神爱人重要的体现啊。我们把这个十诫再回顾一下，牢牢的去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
你不可有别的神在耶和华面前。你不可为自己制造偶像，你不可妄称主名，要纪念主日守为生日。你要孝敬父母亲，你不可以杀人，你不可犯奸淫，不可偷窃，你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一切。
谢主。我们就为什么要这样唱这诗歌呢？反复唱呢？因为它确实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爱神爱人啊，这是很难的，就是不容易啊，不容易。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到一个建造神的家这个信息啊，所带着这个爱神爱人的这种的啊，这种的在神面前的这种追求，来理解这段的经文。我们这段经文在25:9-30:38的一个交叉结构，我们已经讲过的内脏了，对不对？啊，就是 A B 啊 C， 然后次 A 次 B 次 A。我们前面讲完了圣所的内脏、皮肉、骨架，就是以祭坛为中心。今天我们要讲到一个中心，就是在这段的建造神的家的中心是什么呢？就是祭司这个圣衣的制作。这个圣衣制作很关键，而且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大写体的字。你打开圣经就知道，唯有在这个地方才有大写的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知道有多少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听过讲这个归耶和华为圣这个啊，我以前就是很少听到去重视这一块。为什么要大写？这里为什么只有旧约才有一个大写的字在那里？所以我很稀罕啊，我很稀罕。这里讲到基督大祭司的荣美，好，我们就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啊，这个本段的写作的结构大纲啊，你们可以啊，在那个Zoom上面呢，就可以把它拍下来啊，然后你拍下来之后，就可以用这一段的分段来知道我要讲的内容。上面有我打红色的字的地方，就是今天的中心的内容。所以你什么都可以都可以说，哎呀，没有什么记不住，但是这个红色的部分你要记住啊，这个红色的部分你要记住 ，OK， 这是我讲的这个一个大的一个结构 A B C 啊，然后次 B 次 A， 中间那个 C 又是分成了一个小交叉结构。好，我就照着这个啊这个结构来跟大家分享，好吧？好，首先我们来看看，很明显，在这一两段的经文里面 ，A 和次 A， 第一点就是祭司在神家中的职分有两个，有两个。来看到27章的出埃及记27:20-21，对称这个28:43最后一节，好吧？我们来看到，啊，看到这段经文，啊，那你就会很清楚的可以来啊看到这个事情。我们来看看，首先看第一个，就是第一个职分，祭司在神家中第一个职分，大家看到20:21，最好你身边是有圣经的，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随时打开，可以看见我讲的到哪里去了。好，第一点就是祭司在神家中有个什么呢？第一个职分是维持灯火，对不对？要维持金灯台的那个灯火常常点亮，这个是他永远的什么职分。为什么要点灯呢？为什么要点那个保持那个金灯台的那个灯一直亮着，对不对？哇，这个很重要哦，弟兄姐妹啊！神吩咐摩西，你看20节说，神吩咐摩西，摩西就赋予以色列人一种责任，什么责任呢？你们要献上什么？你们要拿橄榄油来，你们要把你上好的最好的榨，那个叫纯橄榄油，就是榨出来的那个很纯净的。很纯很纯的橄榄油给摩西，而不是那种的就杂质的，要提炼出来，把它捣成一个油，捣成一个油。我们要知道有一个歌曲，它是这么唱的那个叫什么？叫欲炼欲精，对不对？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存油。OK， 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个要把橄榄呢压榨以后。提取它，然后没有渣滓，变成最昂贵的油，说明这是生命当中最最磨练过的。他们拿过来的油献给谁？
献给
神用。所以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常常就是你不拿最好的这个油献上，那个是不能有发出最亮的光。我们在神要的是什么？纯橄榄油，拿来给摩西。摩西就代表谁？代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以后就是在神的家做治理的啊，所以看到摩西，我们就要想到主耶稣的预表，是这个意思。OK， 啊。所以呢，我们说这个橄榄油压榨之后就一直献给这个摩西，摩西就拿来就让祭司怎么样，在会幕里面，在哪个地方点灯呢？你看那个图片，在那个约柜前的那个幔子的外面，哪个幔子？我们上次讲到了有一个这个至圣所和圣所之间有一个唯一的幔子，那个幔子代表谁？代表基督的身体，是不是？他为我们死了之后，那个中间那个幔子就从间断开了，断开了，所以我们就路就通了。但是之前的路不通，旧约的路是不通的，因为主耶稣还没来。所以这个前面那个幔子外面就是圣所，那里有一个金灯台，亚伦和他的这些儿子们都是祭司，要在那里怎么样照料他，经常在那里照管他，在那里做见证。这个照管他的意思是 witness， 或者是、叫做 testimony， 就是在那里做见证，见证。那要从晚上到早晨都要在那里点亮着，都要点亮着。 OK， 作为以色列人是世世代代的一个法规规章制度，这个叫律例，就是其实叫做什么呢？就是章程和法令规定死的，就是不能改变的。这是表示不是当时以色列人就没有了，到今天还是有用的，对不对？因为世世代代嘛，世代的表面永远嘛，永远的定力嘛。 OK， 好，我们看与它对应下来的是什么呢？你看次 A 来到看到这个我们刚才念过的经文二十八章的最后一节四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吧。来，亚伦和他的儿子进入会幕或就近坛，在圣所供职的时候必穿上，免得担罪而死，这要为亚伦和他后裔永远的定力，也是永远的。一前一后，我觉得这个摩西写这个经文不是随意的，是有圣灵的启示的，他对应刚好就是永远的定力。所以呢，第二个责任是什么呢？弟兄姐妹，第二个祭司的责任是什么？要穿上什么？穿上他的圣洁的那个供职的衣服。前面是要去做那个点灯的工作，对不对？后面是讲什么？穿上圣洁的衣服，在那里供职，永远在那里供职。 OK， 这里是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做这个事情，就是作为永远的定力。那个律例就是跟上面两个字是一样的，就是定力和定力都是只是规定的规章制度，就是章程和法令。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弟兄姐妹，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新约的祭司，对不对？我们说人人皆什么？皆祭司。自从马丁路德他改革以来，就是人人皆祭司，就是表示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有平等的这种的侍奉神的责任，是不是？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有责任呢，就是要什么？要奉献自己最好的，拿到教会来献给基督，带到基督面前，对不对？就像带到摩西面前一样，把油带来。我们知道耶稣讲到有十个童女的故事，有没有？那十个童女啊，他们就跟着新郎去接新娘，结果呢，那个到了那个新娘的房子了，新郎就进去了。进去之后，那个新娘还没出来之前，这个童女就要点着灯，对不对？哎，结果五个童女有油，是不是？啊，那五个童女怎么样？有笨拙的童女就没有油了，你就油用完了啊。他说哎呀，借我一点吧。他那些同学说不行，我的刚好够用，不能借给你，你去买吧。结果等他们这五个愚蠢的童女走了之后，他那个新郎就接着新娘就出来了，就带着这五个童女就怎么样就走了。那剩下五个再买回油来就迟了，就在那哀哭切齿了啊，心里就不认得他了，对不对？弟兄姐妹，你可以看出来，我们在等待耶稣来接我们去天上的这段日子里面，我们要干嘛？我们要预备油，要天天在教会里面怎么样？要献上，要有油来维持，要有油来维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想想看，主耶稣这样教导我们，我们每一周为什么要祷告会？我们每一周为什么要有主日崇拜？我们每天早上起来为什么要祷告要读经？弟兄姐妹，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预备油啊。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就是那五个童女用完了油就没有了，等到有一天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就是干苦的，不能够去被神接到他的里面去享福。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的，我们一定要预备油，常常在神的家里面。OK， 啊，不能预备油啊，我们还要穿上基督的什么？要穿上整齐的圣洁、圣职、供职的服装，那个祭司的服，就是要穿上基督公义的袍子。你常常求主耶稣，哦，主啊，你的宝血洗净我，让我的衣服干干净净，在每一项事工上不能随随便便，要做预备，对不对？要练习。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你们数奉献也好，一定要祷告，不要之前就哎呀，我们来数钱了，收到的奉献就开始数了。你一定要先祷告，才能去数那个奉献。再一个，你在教会里面是侍奉，在台上，在那里带敬拜，在那里读圣经，在领读，在那里祷告、供祷，你都要好好做预备，因为这都是你准备圣洁的服装来到神的面前来服侍他，要穿好，要穿好它，对不对？有主的宝血，有每天我们做的功课，每天的服侍，包括在教会里面对弟兄姐妹啊关怀一下，都是在不断的在穿上一个公义的袍子，做谦卑谨慎，在教会每件事情上，每一件工作上，就不要得罪神，不要得罪神，免得到时候呢就在圣所里面得罪神。 OK， 好，那么圣衣包括什么呢？我们来看看这两个图片啊，他们的圣衣啊很华美，对不对啊？一个是这两个图片不太一样啊，但是都是穿上了他们这种的一个标准啊，这个服装，看到大祭司这个服装哈、啊，一起来看哈、啊。我们看第二个，祭司的圣衣是体现一种荣美和华美，哇，这个圣衣你穿上去，它没有那么简单呐、啊。很多人说我信耶稣之后我就披戴基督，你不知道基督身上的衣服有多美啊，你不知道主耶稣给你穿上的救恩有多美啊。我们今天要认识一下哈，你要认识耶稣的身上那个服装穿到你身上，那简直是美轮美奂的。OK， 我们来看看，叫有一个对称的字叫做啊、为什么为荣耀？看那个黄色的字，为荣耀为华美，看见吗？啊，这两个字是对称的啊，感谢主。好，我们首先来看看第一个啊，为荣耀为华美。他说摩西要说，要使上帝吩咐摩西说，你要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们靠近你，来到你面前啊，你要把他们选出来给上帝做祭司。有谁呢？有亚伦，还有他几个四个儿子，看到吗？四个儿子，又叫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和以他玛啊。你要给你的哥哥呀做神圣的衣服，要华美，哎，要尊那个叫做为荣耀的字是 glory 或者 honor， 就是很贵重、很圣洁、很荣耀。 glory 就是很沉重，就是我们穿起来它是一个很重的，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啊很难担当的东西，是很尊荣的东西。第二个是华美，华美就 beautiful splendor， 哎呀 excellent， 哇，他那个就是表面说哇非常优秀，非常的美啊，很美很美啊，就简直是 beautiful 不可以说话的，就是 splendor， 就很辉煌的，哇，很灿烂的啊，很高的地位，很有荣耀。感谢神哈，这里不断是有很沉重的上帝的荣耀，也有一种的尊贵的地位。 OK， 这里说你就要那些特别的人才能做得出来，一定要圣灵充满的人才能做得出来。弟兄姐妹，要有心中有智慧的、有圣灵充满的人才能把它做出来。哇，这个服装是很难做的，要按神的指示。哇，你看，然后做成的衣服有什么呢？分别有，你看从上至下来看到有什么？有啊、有什么？有胸牌，对不对？有以弗德，外袍，还有内袍，还有这个头上的冠冕。冠冕就是包头巾，他没有提到那块金牌，是那个冠冕，就是用那个，你知道那个阿拉伯人是很喜欢用来包着那个头巾的哈，包着他头巾。当然，他这是白色的头巾，就是那个细麻布做的。还有他的腰带。OK 啊，这里总共介绍，哇，这些都是很华美的圣洁的衣服。用什么材料呢？弟兄姐妹啊，用什么材料呢？有几种材料，对不对啊？来看什么材料。一个是金色金，就是金的啊，金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还有细麻一起来做成的啊。这个都是跟桧木的那层皮做的那些那个帐幕最里面那层华美的那层的那个幔布是很一样的材料。 哇，说明什么？说明这个祭司的制作本身就是一个小小的什么？小小的圣所。就是这个祭司身上的穿着跟他的肉体骨骼和他整个人就是一个小小的圣殿，小小的圣所，就是我们今天常常讲的，对不对？是圣灵的什么殿嘛，是不是？教会是大的会幕，我们是一个小小的小会幕，对不对？感谢神哈，这个祭司很重要哦。与他相似的对应40到42节说内容相似，只是提到呢裤子，就是细麻布叫高抹他们，然后提到他的细麻布要穿上裤子，裤子就代表是遮羞的，不能在上帝面前露出你的下体啊，这个很圣洁的。前面是讲到他的整个的一个华美，下面讲到华美是你要圣洁，要圣洁。好了，这两个内容可以看出来什么呢？看出来，我们知道这里可以看出来，在神家中这个祭司的衣服有多荣耀多华美。这个荣耀是属谁的？对呀，基督，没有基督我们就永远不知道他是怎样华美怎样荣耀的。主耶稣是怎么荣耀的？我们看看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来到世上的榜样，他说只有他才能荣耀谁？荣耀父。因为父亲在他的身上，天父看到耶稣从水里上来，哇，就说你是我喜爱的儿子，就很喜欢他。然后他说我在你身上得荣耀，要再得荣耀。有没有发现这个事情？哇，只有他是我们的衣服啊，他才是荣耀的。我们这个祭司的圣衣的华美和荣耀，不是因为他做得好，乃是要预表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来到地上有神本体的真相，看见耶稣的行事为人，看见耶稣的讲话，看见耶稣的内里面外表啊，都反映出一种的神的华美的形象，就是受膏者耶稣基督。最后讲到是受膏者要膏抹他，他就是那位弥赛亚基督。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加入教会就是披戴什么？当你在信耶稣的那一刻，你就披戴了谁？披戴了基督的荣耀和华美，被膏抹，在教会里面各司其职，互作肢体啊，你是活石，他是活石，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神，地位尊不尊贵？哇，很尊贵啊，弟兄姐妹，我们是主耶稣在上帝面前的那种的被上帝喜悦的一群人。你还不加入教会？你还不参加服侍？你身上的服装披戴了谁？披戴了基督。你不但是尊贵啊，我们说你是尊尊的祭司，圣洁的
国度
哇，千万要洁净自己，每天都来到神面前，不可以，你要穿上那个裤子，你要让自己洁净，你要分别为圣，你不能在上帝面前随便随便便。很多的邪教呢，就是有时候不穿裤子的，啊，他们就是犯奸淫，在上面就用这种方式淫乱的方式。但是我们的神要求他的祭司是荣耀华美，还要穿上圣洁的裤子，然后有圣洁的装饰，分别为圣。这里就讲到祭司圣洁的荣耀和华美是透过基督彰显出来的。好，你看那些祭司们在那里服侍的时候，在圣殿里面做工的做工，点灯的点灯，哎呀，那个陈设饼的陈设饼，哎呀，那个各种的工作都在那里忙忙碌碌的，这就是一个祭司荣耀的服装。 OK， 好，那最后我们看看第三点，最后看到以主为圣的金牌，归主为圣的金牌才是我们今天讲的主要的内容。哇，这个军装，这个服装在上帝面前是金光闪闪啊，所有的一切服装最焦点的地方就是他额头上戴的那个什么金牌，那块金牌很重要啊，弟兄姐妹，我来看看这里有个对称的结构。我们先来看28章第6节和28章39节的最后半节 A 和次 A， 就讲到两个，一个是以弗德，对不对？我画了那个绿色的那个大纲，上面有绿色的东西，一个是以弗德，一个是什么？腰带。以弗德和腰带都跟真理有关，明白这个意思吗？都跟真理有关。以弗德是在哪里的？来看，先看以弗德跟真理有关是在哪里。以弗德说，你看这个经文里面他用什么做成呢？他这里讲到是几种线，对不对？一种是什么线？一种是金线，一种是蓝色线、紫色线、朱红色线，用搓和捻成的细麻 就像白色的那个大石膏的那种白色的东西。你看它分别代表什么？分别每种线就代表着一种的特性，一种特性。金子就代表着神的什么？
荣耀。
本质。金子是神的性，就是他上帝是用金子来比喻是神性。啊，下面那个叫蓝色线是代表什么？是属天的，是天蓝色的，天空是属神的哈。OK 啊，宝座也是蓝色的。再一个，它就是紫色代表君王，还有朱红色线代表着救赎，我们是被救赎的。最后捻的那个细麻布就代表着公义圣洁。哇，这么多的东西可以把它做成，用来做一个以福德。哈，用巧妙的心思来做一个以福德，那个以福德是阳性单数的，就是男性的。这个看看这个图片，你看它是怎么做的，它是在里面可以混杂着各样的美德在里面，各种的美德都杂在一起，然后雕刻成，就像我们的教会一样，弟兄姐妹彼此的联络，彼此就缝成一件很漂亮的衣服，对不对？啊，感谢神。而且呢，要这个以弗德就像是什么样子的呢？像一件背心，好像是背心。有人说是像我那个 Nancy 就说不是，像我的围裙。这是那个做饭的那个，就是做饭要披上一件的那个围裙哈。到底像什么呢？可能大概都差不多哈，但是都是因为用两块，一个前面一个后面，用一个肩带连起来，看到吗？肩带上面要有什么？两个红宝石，
嗯，
哇，那两个红宝石在你的肩头，就像我们今天的警察有两个警，以前叫做什么？叫做肩章，肩章，背着肩章啊，代表着他背负着什么？背负着什么？今天警察上有肩章，代表什么？哇，这个红玛瑙就表明是红色的救赎的一个见证，跟真理、跟福音有关，跟福音有关。每块的肩章上那个玛瑙上要刻什么？要刻上六个支派的名字，这个肩担负六个支派，那个肩膀担负六个支派，然后放在那个金子做的金槽上面，安安稳稳，就是啊，这个像是那个苹果哈，什么放在银网里，那个感觉哇，很合适，对不对？两条肩章上都代表着信心和顺服，在肩章上顺服摆在那里，工工整整。背负他们的名字，这个大祭司啊，要背负谁？要在神面前背负谁？背负着子民的责任。他们要常常纪念、记得这些名字。六个名字，有12个支派，对不对？啊，你看这个很重要啊，弟兄姐妹，我们不可小看这个以弗德呀，这个背心，它代表着基督他的那种的属天的那种的美德，啊，然后代表着他在上帝面前为我们背负着祷告的责任，他也背负着这个子民的所有的生命的责任，他在来到上帝面前，他常常要知道做什么，为上帝担当什么，他在神与人中间做一个什么中间人，他要常常要保护这些子民。他虽然有君尊的君王的地位，他保护着天国的责任，他可以带领我们远离罪恶，他代表着一种的啊，这个对于真理的一种的在他的子民当中的实行。所以爱神爱人又朱又红，对不对？细麻是又圣洁又美德啊，大祭司背负着我们子民的责任啊，弟兄姐妹，这个在上帝右边为我们背负。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你为什么要为弟兄姐妹祷告？为什么？就你常在神面前提到他们的什么
名
字。你不要说哎呀我为人祷告不敢提到他的名字，你如果对一个人有负担，你一定记得他的名字。当然这个主耶稣他才是大牧者，他知道他的羊叫什么，对不对？他知道我们的名字。所以大祭司穿的这个以弗德有三种，我们常常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第一种是大祭司穿着多色的做成的华美的那个祭司的服装，是一个很华美的。但是有第二种是一般祭司的，也叫以弗德，就是细麻布做成，没有那么华美，但也在背负着，明白吗？啊 而且第三种呢，就是有人把以弗德，甚至到后来在四世纪的时候，基甸呢，还有那个撒母耳时代啊，他们把以弗德当作神来拜，穿在偶像上面，放在那里挂着，或者穿到偶像上面，他们去拜这个东西。如果没有真理，那就会拜偶像，明白这个意思吗？
嗯。
所以我们说以弗德是要在真理的基础上才能够去承受它，才能背负它，对不对？你要永远见证神，在神面前跟人面前做中保，要以真理来背负见证，才能真正的把这个啊以弗德真的是当成一种基督的这种的啊，在神面前的见证，我们才能不会偏向偶像，不会拜偶像，对不对？只要为真理做见证。还有什么呢？来看看对称下来的三十九节后半节说什么？要用绣花的手工做腰带。腰带是什么？弟兄姐妹，绣花的，绣花的就是这个腰带很特别哦，它是彩色斑斓的，挂在你的。你看我那个图片，最后一张图片啊，是讲到那个大祭司的腰带，看到吗？那个腰带是很华美的，看到吗？很华美的。为什么腰带做得这么细致？啊，要很绣花的啊，就说明这个腰带是怎么样啊？是我们说它是一种的新约里面，在那个啊那个经文里面，在以弗所书六章十四节说的什么？你要用什么？你要束上什么腰带？对，你又要束上真理的腰带。你如果没有真理的腰带呢，那你就整个人会垮掉，整个人垮掉。所以呢，很重要，腰带就是要怎么样？一定要有一个一个在神面前先知和使徒的根基上，对不对？要真理的腰带。以弗德的肩章，腰带的华美，都是一个真理的装备，对不对？我们愿不愿意在神面前用神的真理来做见证？我们愿意不愿意常常每天用神的话语系在你的腰上？我们要天天读神的话，我们天天背负神的大使命，有没有？有没有背负？我们要去传福音。为什么传福音？因为很多子民需要你背负，你要欠别人的债。所以我们的祭司这个讲到是以弗德和腰带是很重要的。来看看下一个，就是护心镜啊，公义的护心镜和救恩的冠冕。来看28章15到39节的 B 对应哈，我们看看这公义的护心镜。护心镜就是其实就是以弗德外面一个又一个吊着的一个牌，看到吗？用金链子就连起来挂在你的胸前，挡住你的心，挡住你的胸，
干部
进来了吗？好，就是说我们不但要穿上以弗德要做见证，还要有一个护住你的心，明白这个道理了吗？所以神就吩咐摩西说，你要用巧妙的工做一块决断的胸牌，原来是来选择的一块作为一个判断的金牌，就是那个胸牌，按照以弗德的方式，也用金线、紫色、蓝色、朱红色线捻成的细麻布来做成一个四四方方的那个胸牌。为什么要四四方方？因为我们戴在胸前要什么？要公正、公义，不能长。而且它的宽度是多宽呢？一虎口，就是你的大拇指跟小指的长度。来，弟兄姐妹，你可以量量你的胸前，你的大拇指、小指有多宽，你就戴上啊。按照你的年龄，你也可以在胸前，然后列一个大拇指、小拇指的距离，一个正方形。啊，这就是你的，对不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胸牌在那里，一定要按照这个一虎口啊，大概就是23到28公分，对不对？好，看我们要知道，这个是用一个你的手的把握，对着你的这个地方把握你的这个宽度，要镶上几行宝石来看，几行宝石？哇，这12个支派本来背在肩上了还不够，还要有分别清楚。你不但要背着他们，你还要在中间做判断。好了，第一层是什么？第一层，我们从这个图片来看，中间那个图片是从哪里？从右边数到左边，是吧？从右边数到左边，第一层是什么？
红宝石。
第一层，大家来一起来看，来，是红宝石。
红
红碧玺叫黄玉，然后叫
红玉。
红玉 ，OK。好，来，我们是第一层宝石，代表哪几个支派？代表着这个流变支派、西面支派、立位支派。这个宝石各有特色，是不是？在神眼中都是什么？都是宝贝。哎呀，你别以为这十二个支派好像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只是各自的特色和特性都不一样。啊，我们感谢神，上帝从来不偏待任何支派，不偏待任何人。好，第二层是什么呢？第二行是绿宝石、蓝宝石和金刚石，代表犹大、以撒加、西布伦。感谢主啊，这个犹大这个支派出君王的啊。啊，第三行来看看是什么？是紫玛瑙、白玛瑙、紫金，代表着但和拿弗他利和加德支派。最后一行是什么？来，一起来。第四行，
水苍玉、
红玛瑙、碧玉是哪几个支派呢？
亚
瑟、约瑟、
便
雅明。约瑟后来生了两个儿子，叫马拿西和以法莲，就是成为一个支派。OK， 好，感谢主。哇，你看这么华美，他们都先在金朝上面，就是上帝的性情包围他们，把他们裹起来。他们这个宝石一个一个先在神的里面。神的胸膛啊，感谢主哈。所以呢，亚伦一定要用这个胸牌来做判断，来做判断。胸牌上有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的名字背负在他的胸口，背上肩膀上又背负着十二支派，胸膛抱住他们又十二个，对不对？长长的分得整整齐齐，所以他的判断是四四方方的，对每一个支派都没有偏见。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对人会有偏见，但是上帝说神是不喜欢人偏有偏心。今天美国的总统谁上台，很多人就一定要自己觉得谁上台，对不对？我们一定要选自己喜欢的。我是中国人，所以我就因为中国人去说别人那个民族都不行。我是美国人，所以我看不起其他国家的 民族。这个在上帝眼中公不公平？
不公平。
不公平，对不对？而且呢，他的判断的法则是什么呢？在这个胸牌有两层，中间有个袋子，小袋袋，像那个袋鼠的袋子一样的，在胸，在那个浣熊啊那边一些养这个小袋袋啊，在肚里面，然后中间放两块什么？乌灵和
土明
啊，乌灵和土明，就你看，这是两块宝石，一块可能是黑色，一块是白色，放在里边。乌灵、土明，乌灵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光。我们说上帝造宇宙的时候是什么？要有光就有
光。
还有一块是什么？就是土明，土明就是 perfection， 就是神的旨意得以显明。就是说阿拉法和欧米伽，就结束永远的，上帝是开始也是始也是终的意思。然后代表着他们在乌灵，在他们遇到问题争论的时候呢，他就用这块牌来判断啊。土明就是会，如果显明的话，神的旨意显明的话，就是这一块土明按照神的旨意来决定。有人说是抽签，这两块是还是不是啊，大概也不是这个意思，可能我们都以为是抽签，但不一定。但是有一句经文在箴言第几章，16:30，那里讲到说，签放在怀里，定是由
耶和华。
所以我们的签是放在怀里的，这些事情决定是谁决定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乌灵和土明放在怀里的，放在怀里面，公平公正啊。做决定的时候是神来决定，所以说即使很大的一些责任要决断，大事要决断，明白吗？要决断。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今天还抽不抽签？不抽签了，对不对？你看自从那个祭司刚开始祭司的时候，祭司要做决定，对不对？后来上帝差派先知来，每一个国每一个朝代都有先知，是不是？先知就会做判断，上帝会指示他不要用这个，对不对？到今天我们圣灵来了，还要不要抽签？不需要了，因为什么在里面帮我们决断？圣灵在你里面，借助这本圣经可以决断，明白这个意思吗？感谢神。我们要知道啊，这个护心镜 是很重要的。你没有这个决断，公正公义，没有公义的护住你的心，那是不行的。你不能成为一个在上帝面前一个真正的祭司。感谢主，主耶稣基督凡事都求问谁？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说我凡事天父叫我做的我就做，天父不叫我做的我就不做。每一件事情都先问过谁？
父。
先问过父，父叫我做我就做，父叫我说我就说。啊，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一定要效法基督，在神面前决断的时候，不要按外貌判断，乃是要按他什么神的旨意来判断。我们讲神的道，要是看人的话，我们就不愿讲了。人家说我不喜欢你讲罪，所以我就不敢讲罪了，对不对？我们求问神的时候，神说要讲就讲，神说要讲什么我就讲什么，对不对？不然的话，我们就不能真正的在神面前像基督一样的做一个公正公义的带着护心镜来保护我们的公义。今天很多人说我要保护公义，这个选票不公平，我们要重新去查。哎，那边说我们没有作弊，你说我作弊他作弊，然后就吵起来，到底谁是公义的呢？等一下刘天说你说人家作弊，人家查出来又没有多少的问题，你就脸上就没光了，是不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要小心，当你在做出这个公义的判断的时候，你摸摸你的心，你查查神的话语，你看主耶稣怎么做。主耶稣会这样去冲动吗？我们要以主耶稣为我们的榜样。你是祭司啊，你在教会里面是祭司，你不能随着世人来争吵。人家世人说哇，这帮基督徒哎呀真的没有见证啊，是不是？我们虽然可以抓住证据，但是跟他吵吵多了，人家就说你太过分了，你就是一个喜欢争吵的人。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的，不要去自己争辩，应该是神的话怎么教我们，我们让神来怎么样做决策，好不好啊？好不好？感谢神，戴上护心镜。不但这样，我下面还有39节中间那个39b 救恩的冠冕。看到说啊，对称的是冠冕，公义的冠冕。我们说要戴上什么啊？细麻布做的冠冕。看到最后一幅图，细麻布就代表着公义圣洁，明白吗？所以呢，麻布啊，我们的头那个头的冠冕跟那个护心镜是相互对应的，都是要公正、公平。救恩是公义的，你信靠主耶稣基督就得到公义的，在上帝面前因信
称义。
OK， 所以你要圣经里面以弗所书教的，我们要戴上救恩的什么头盔，要公义的那个护心镜，对不对？没有公义，没有救恩，就不能来到神的面前与神怎么样和好。所以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带着基督的公义和救恩来到神面前服侍神、服侍人。 OK， 好，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来唱首诗歌，就是教会独一的根基啊。我们打开那114首，就是有时候我们教会这个根基很重要啊，要常常在先知和使徒的根基上来建造啊。
教会独一的根基是主耶稣基督，他是主的尊创作，从水与道而出，主从天上来寻他，做主圣洁基督，甘愿留自己宝血，舍身将他代赎。
教会
虽遭致万邦，信徒却成一体，同有救恩的凭据，一主一心。一滴盼 心真相问黑夜到底多长，哭泣叫别为歌唱，转眼季节成光，教会在地决联合真神善为一体，一向爱
谢主，我们常常用这首诗歌呢来歌唱，好，来赞美，来相信，来彼此的劝勉。因为在教会里面呢，确实我们要用真理，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大祭司啊，他不但是我们的这个啊公义和圣洁啊，也是我们的真理。同样呢，我们要看到最后来看到哈、啊，这个归主为圣的还有一个外袍，还有一个外袍。来看到啊 ，C 和次 C 啊 ，C 和次 C， 这个公义的外袍呢，我们感谢神，在31节和35节对应39的上半节，以弗德的外袍呢，颜色要全蓝的，整个的袍子是什么颜色的呢？要蓝色的，就代表着神的那种天上的纯净和他的宝座的那种的同在。啊，表明天上神的属性，还要带上这个，还有铠甲，他的那个蓝袍子很好的，就像一个领口要铠甲一样的，要把它加厚，就像我的这个衬衫一样的，你要加厚这个领子，就是让它耐磨，对不对？为什么要耐磨呢？因为我们的头是谁？我们教会的头是基督嘛，那基督的头经常要活动，要让它足够的坚固，对不对？啊，我们要让基督常常在我们教会当中活动。这个头部的这个坚固，这个衣服啊，披带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感谢神，表示一种，而且呢，这个啊，基督常常做我们的头，不但做头哦，他的这个袍子下面的裙摆很有味道，什么味道呢？就是要做那个铃铛，对不对？金铃铛，什么叫金铃铛？弟兄姐妹，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我一想到我就很幸福，为什么？哇，我们穿上了基督这件华美的外袍，它有个金铃铛，就表示这个祭司穿上它之后，它走动的时候会怎么样？
叮当叮当
叮当叮当叮当响，哇，很悦耳，而且是金铃铛哦。你有没有听过金铃铛的声音？根本没听过。我看你们听过银铃铛可以听过，那金铃铛很贵重的，就表明呢，上帝的话语经常伴随着我们。一走叮当叮当叮当，我们就对别人就讲神的话，讲神的恩言，对不对？我们不能够就是用铜啊，那个我们要有金铃铛，要神的话，不要加上人的东西，全部是来自神的。所以多讲圣经的话，多把圣经的话用你的言语表达出来，就带着叮当叮当的声音。而且这个铃铛呢，这个大祭司要进入到圣所里面去，对不对？他进去以后，他在里面会不会因为错误，因为犯错而被神什么击杀呢？如果他身上没有铃铛来代表着神悦纳他的话，不以神的话为铃铛的话，他进到神的圣所会怎么样？可能会被神击杀。那如果他死在里面都没有响声，那大家怎么办呢？那肯定说那个铃铛不响了，对不对？哎呀，这个人不讲神的话了，没听见他的声音了，不蒙神悦纳了，肯定就死了。他没有声音了，因为他不工作了，不殷勤了，他懒惰了，他不走动了，所以那个铃铛就不响了。那大家就要把那个绳子绑在他的脚上，把他拉出来，明白这个意思吗？啊，所以他在圣所里面一定要小心，一定要穿上有铃铛的。不但那个铃铛会干什么呢？为什么一个铃铛一个石榴呢？因为你用神的话语去铃铛铃铛的话，就会结出什么
果子？
结出果子嘛。主耶稣说：“你不结在我的这个葡萄树上，你就不能结果子。你不用我的话语去喂养这些羊群。”那你就不能结果子，明白吗？你知道这个石榴有多少果子吗？一个石榴里面有多少个果，一个多少个籽？ 我前段时间我跟那个太太去买，在那个 Costco 买那个啊好大个石榴，我把它买回来一箱哈、啊，放在那里，好大一个，你去可以看，我没给你看，就像这个图片一样的。那个石榴里面我数数数数数，哇，我就数不过来。有人说是365个，呵呵，我不知道多少个。有空你打开这个，打开这个石榴，把它剖解剖了，然后数一下，到底里面有多少个籽，好不好？啊，去试试看，就表明什么？表明多结果子，靠什么呢？靠着我们宣讲神的话，读神的话语就多结果子。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天天读圣经？有没有读神的话？有没有让他在你身上发出叮当叮当的响声，然后结出大的果子？很多时候我们给人传福音的时候为什么传不开？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把神的话语当作是一个真的。我们会给人一讲神的话觉得哎呦，人家不喜欢听神的话。你怎么知道别人不喜欢听神的话？你没有讲神的话，没有理解神的话，讲出来当然是硬邦邦的。例如我们常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他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请问这句话在你心里面有没有触动你？如果你说你都不相信这句话，你跟人家讲没有用的嘛，是不是？感谢神，这要结果子的，这石榴是很多果子的，都是靠神的话语结出来的。感谢神啊，就是在当中主耶稣说他的工作常常被神喜悦，他的群羊，他常常为他的羊群警醒，就多结果子。感谢神哈。好了，对称下来是内袍，外袍有内袍，内袍是白色的细麻布做成的内袍，就是很圣洁啊。我们穿上基督的属天的外袍，又穿上圣洁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天天参与服事，天天殷勤服事啊，有内在的生命，有外在的生命。哎呀，有句话在以弗所书讲的很清楚，他说什么？你们要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创造的，有从真理而来的圣洁和公义。以弗所书4:24，这个就是披戴基督。感谢神啊，盼望我们都穿上啊这个。最后就来到今天的中心，所有的一切的中心在哪里？36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36节。你要用金金做一面牌，在上面按刻图之法刻着为耶和华为圣。哎呀，我很喜欢这句话，因为这句话是所有的目标，是我们定睛在天上的唯一的那一个金牌。这个金牌可以用英文说 flower 花朵，或者叫 wings 翅膀，哎呀，或者是 shining things 闪闪发光的东西。哇，感谢神，它就像是一个光芒的翅膀一样的皇冠戴在它上面。哇，这面金牌就是一个冠冕上的那个真正的这个金牌，雕刻着归耶和华
为圣。
为圣，我们说在旧约的时候，你不能直接，希伯来人不能直接说耶和华，说什么？阿多奈，阿多奈是我的主，归主为圣，主就是代表的基督，基督就是我们唯一的那一位主，他来到地上做我们的主，是大写的字。你翻遍圣经，英文也好，中文也好，那一个36节那个字一定要什么？大写。如果这个复印的 copy 的这个天天印这个圣经的人，如果这句话把它变成小写，那就不行的了。这个圣经印这个圣经的圣那个联合工会会说你这个不标准，因为你没有把那个字怎么样 ？Holy to 什么 ？To the Lord。我们一起来 ，Holy to the Lord。哎呀，这句话要大写。全部用大写，在我们生命中唯有这句话是我们最最最最重要强调的。感谢神，这就是我们皇冠里面一个重要的一个金牌。金牌它就是这个金牌挂在上面的时候，大祭司跑到圣殿里面去，他就可以担当什么？干犯圣物的所有的罪，不至于被神击杀。这面金牌可以让我们说是免死金牌。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说皇帝要给你个免死金牌， 我们在上帝里面其实有时候会无意犯罪，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是里面不干净的，晚上做个梦都可能犯罪的。我们起来的时候怎么知道自己错了呢？我们跑到上帝面前，只有这面金牌可以让我们免死。所以感谢主耶稣说，这个金牌就是他，因为耶和华称耶稣基督是那位圣者 Holy One。 所以这面金牌是指向谁？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他就是以色列的圣者。归耶和华为圣的事不是我们，是谁？是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成为以色列的救主，成为以色列的大祭司，成为我们所有人的祭司，成为那位 Holy One。 OK， 感谢神。这块金牌要经常戴在我们的额头上，使子民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我们不信相信耶稣，这位金牌就不属于我们。感谢神，我们从主耶稣提到真正的归回这个圣者，而且他们这些牌要用一个蓝色的线把它绑在你的冠冕上，看到吗？蓝色的线在犹太人里面，他们服装里面所叫做蓝色的带子。蓝色的带子就是表明什么？我穿上衣服挂一根蓝色的带子代表什么？代表我每天穿上衣服的时候我在思考，我是天上的子民，我不是地上的人，我天天思想天上的事，不要思想地上的事。所以你身上要有蓝色的那个线的带子，告诉你你跟天上是连接的。你的思想不要像世人一样，今天很多人活的都像世上的人思想一样，他从来不用神的话语去思考问题。保罗也说你们要思想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这才叫做归神归主为圣，在地如在天。感谢神，这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我们感谢主哈，主耶稣是我们真正的大祭司，他全副军装，有真理的腰带，有见证的以弗德，有什么？有公义的护心镜啊，宣讲神的旨意不留情面，还有什么公义的外袍，对不对？那个属蓝色的属天的外袍和内袍，他在十字架上，他的外袍被谁瓜分了？被那些士兵给瓜分了，他的内袍也被别人给夺走了，对不对？所以他只能赤身露体的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感谢神，他却在天上成为我们永远的大祭司。有一天，现在耶稣在哪里做大祭司？在天上，父神那里，经常在天使的基路伯旁边，跟上帝有一个祷告，有一个跟神的沟通。就像祷告一样的做中保，天天为我们怎么样祷告，因为他背负着我们那个红玛瑙背在肩上，他胸前都是他的子民，他把我们抱在怀里，他把我们背在什么？背在肩上。感谢神，我们的耶稣基督在天上继续在为我们做这个大祭司，有一天要再来的时候，他那个金牌就要在每一个他得救的子民上面印在他们的额头上。我们来看几些经文大家就明白了。好，大家来看这个希伯来书的第五章三到六节，我们一起来念。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这大祭司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再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基督是谁选的？
天父
上帝任命的大祭司，永远的大祭司。我们今天学的服装就是穿在基督身上，他就是我们的那位大祭司。最后呢，以父所述说我们也要穿戴军装，对不对？耶稣不但是穿上军装那位，我们也要穿戴。怎么穿呢？来看那个以弗所说六章十到十八节说，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要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 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要拿着信德当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感谢神，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的军装，但是却没为什么没有鞋子，为什么没有宝剑，为什么？感谢神，我们要知道我们新约嘛。以前那个在出埃及记说，摩西跑到上帝那里去，上帝吩咐摩西什么？你要脱下你的鞋子啊，因为这是你所站的地是圣地，所以我们来到神的圣殿应该怎么样？脱鞋子，因为侍奉神不要穿鞋子。什么时候穿鞋子？
穿福音。
你出去走向世人，进入到人群里面去的时候，你要穿上什么？平安的鞋子。你要穿和平的福音，所以这个鞋子是为你出去预备的，因为要进入很脏的地方，明白了吗？很多这世界是邪恶的时代。好了，还有一个圣灵的宝剑和盾牌，我们为什么没有？因为旧约的时候我们还不能去攻击，我们旧约还没有应验，新约了，我们圣灵来了，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有一个宝贝的武器，是不是？所以新约比旧约的信徒好很多倍哦，是不是？感谢神，我们现在是可以拿起圣灵的宝剑。最后在启示录22:3-4讲到一个应许在我们身上，来一起念。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们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头上。感谢主哈，这个经文很重要。我耶稣基督羔羊的名字写在哪里？写在你的额头上。所以我们大家问一下，你在侍奉神的时候，你的额头上有没有基督的名字？他就是归耶和华为圣的那一位的名字，戴在你的额头上。感谢主。所以呢，我们一起来努力挑战自己。我们在教会里面人人皆祭司，有一天我们去到天上也要做神的祭司，明白了吗？效法基督。第一点就是我们在基督的教会里面有没有油，你预备油了没有？有没有常读神的话语？有没有祷告？你有没有圣衣？你有没有穿上圣衣？做好了，做好圣衣啊，穿到身上。第二个，我们身上有没有披戴荣耀的这个和华美？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华美？什么叫荣美？我们应该披戴谁？披戴耶稣基督，他才是真正的荣耀和华美，不是你穿的丝袍。有人说我穿着丝袍在天上唱诗，我说你怎么瞎说？你在天上穿着地上的丝袍，你不能去天上穿地上的丝袍，你不能这样看。丝袍不是代表圣洁，丝袍不是代表你有地位，明白吗？很多人来到教会说，我喜欢那个司班员坐在上面穿着丝袍，我说他们真的披戴基督了吗？你要穿上，你就必须披戴谁？
基督，
你才能穿上那个，才叫做哎，这才是货真价实。OK， 不要去注重礼仪啊。OK， 第三个是我们属灵的军装有没有分为就是归主为圣的那个牌子，圣灵的印记。圣灵的印记是把耶稣基督的名字刻在你的额头上，有没有？今天很多人说那些到末日的时候，那些人不信的人额头上都要刻上什么？刻上什么？666，撒旦的名字，撒旦的记号，是不是？我们是属神的人，你千万要刻上什么？耶稣基督在你的额头上面。所以我的房间，我不是说我喜欢挂一个耶稣基督是五家之主。我出门的时候常常祷告，奉主的名祷告，要出去做每件事。所以这个很重要啊，你任何事情都要奉主的名去做，才分别为圣，就穿戴了全副的军装。唯有基督，感谢神。我们一起唱首诗歌好吧。啊，这个是以色列的圣者，就表明我们今天的啊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 Holy One， 以色列的圣者。好，大家打开186首啊，186首，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作为我们啊这个宣告，就是我们身上要常常有一个金牌，这个金牌就是以色列的圣者。
以色列的
感谢主，下面我们是家事代祷的时间啊，我们把时间呢交给欧阳云姐妹。
上帝启示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创造一切后，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神赐福给照着自己形象造的人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主啊，你把你所造的人放在一个至尊至宝的地位上，你为了人预备一切美好的事物，你赐给人智慧、权柄、荣耀，你让人享受你的创造、你的爱、你的全能。主，我们向你献上赞美和感恩。人却被想抢夺神荣耀的私欲所击败，从圣洁的伊甸园堕落到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中。上帝却要行大神迹，再次创造新天新地，赐给他所创造的人。主耶稣基督与圣父永恒的完美神性为一体，却取了可朽的肉身，承受了全部的人性。这个上帝的儿子是全然的神，全然的人，只有他能成就中保。他说要有光，他就把神的光再次带入这个世界。上帝成为混沌中人的目标，那个人，那个上帝的儿子就是我们的道路。上帝没有一时把他所创造的人丢在毁灭中，主基督没有一刻停止供应生命的泉水，他带着一样要面对试探软弱的肉身，却把自己无瑕无疵的撕裂献上。以赛亚说，弥赛亚没有加美的容貌叫人羡慕他，就像神的帐幕一样，外面只是灰黑色的海狗皮，但一层层揭开，里面是圣洁荣美的性情，吸引万人归向他。不是那法利赛人拥有华丽的外衣，却是粉饰的坟墓。主啊，我们怎能不效法你呢？主，我们向你献上赞美和感恩，你在一切的事上为我们的先驱楷模，你用圣灵的大能使可朽的变为永恒的， 你怜悯人无法信那看不见的，你用各种神迹彰显大能，最终你以复活的显现把这个信带给了世界。你用圣经把这道这信传于世世代代。主啊，求你炼净我们，求你把我们身上不能被神使用的性情炼净，把我们隐藏的骄傲、嫉妒、争竞、自以为意的罪洁净，炼净我们灵魂中法利赛人的教。主，我们把教会交托在你的手上，我们要把教会建立在你的磐石上，求主做我们的房角石。主啊，你若喜悦我们，就求你带领我们的教会复兴，求你让我们成为你在这地上的荣耀，求你让我们在那里成为你传福音的一块基石。主啊，我们也把黑门和师母 Nancy 放在你的手上。主啊，求你赐给黑门传扬你真理的智慧，效法基督在真理上带领，也效法我们的基督在道德上为我们的榜样，用生命影响兄弟姐妹的生命，谨言慎行，将来能够站立在你的面前，从主基督那里得到最高的奖赏。主啊，我们也把陈牧师交在你的手上，求你保守这老人家的平安，求你纪念他一生的侍奉。主啊，求你让他用剩下的年日继续为你做工，荣耀你的名，见证你的真理。主啊，我们也把同工组的侍奉交托在你的手上，没有一个任何一个宗教能如此智慧地说我们要互为肢体，没有一个手会嘲笑一只脚，也没有一个眼睛会嘲笑一个嘴巴。主啊，求你让我们在主里面同心合一，为完成主工，而不是为了宣扬我们自己的名和能力。主啊，我们也把全体会众的灵命放在你的手上，我们每一天都要从你那里支取生命的泉水。我们若不能荣耀你，就是妄称你的名，我们若妄称你的名，就是被你所咒诅的。主啊，我们不能以奉献的多少来判断兄弟姐妹的灵命和向你献上的心，但是那颗愿意奉献自己的心却是与你关系的近远的见证。主啊，让我们把我们自己全然的献上，全然的献上，没有你，没有归耶和华为圣，我们什么都不是。主啊，我们也把晨曦弟兄宣教的事工放在你的手上。主啊，若是你的带领，若是你的旨意，就求你为他开通道路，也求你感动更多的兄弟姐妹愿意为他恒久的祷告，愿意为他的宣教的事工献上自己的一份力量。主，我们也把蔡弟兄的儿子放在你的手上，无论这孩子走到哪里，主，只要有你同在，哪里都是平安的，哪里都是喜乐的，哪里都是你的牧场，哪里都有需要你牧养的群羊。主，就求你带领他的儿子，让他们在主里面过今生艰难困苦的日子，把自己全然的交托给神。主，我们也为 Mary 的行程献上祷告，求你保守这个姐妹能够平安的回到家人的身边。越是在艰难的时刻，我们越是要靠主。主，我们也把子辉的学业放在你手上，求你赐给这孩子聪明才智，也求你使用他一生。主啊，若能被你使用，是何等的荣耀和尊贵啊。主啊，我们也把吉祥的工作放在你的手上，求你也带领他，求你也感动他，求你让他在无论的什么事上都能够尊神为圣，有一天能够愿意再回到教会来崇拜赞美侍奉我主。主啊，我们也把年轻人的婚姻交托在你的手上，求你赐给他们贤德的妇人，让那些眼目传情的淫妇都远离这些年轻的孩子们。 主啊，我们也把麦洛和埃利克斯的生活放在你手上，他们虽然年小，但却能够在小小的年纪就认识你的真道，是何等的有福气。主啊，求你保守孩子在你的话语中成长，在你的道中成长。主啊，我们也把甘露的女儿放在你的手上，求你赐给这个小姐妹智慧和勇敢的心，一切靠着主，一切都在为主做见证。在他们的同宿舍的同学们都染上疫情的时候，主啊，求你单单的保守他，让他用他自己的力量来帮助，从身体上，从灵性上去帮助他周围的同学们，让他成为他同学们中的祝福。主啊，我们也把月妈妈和君君放在你的手上，我们不管从老的，从小的，从身体强壮的到身体软弱的，主，我们哪一天能离开你呢？你若把气息收回，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就求你纪念月妈妈每天用膝盖没有一点私心杂念的为兄弟姐妹们，为教会的守望。你也医治君君的身体，救他的儿子，让他们母子俩的生活靠你。主，我们也把剑的侍奉放在你的手上，求你赐给他力量，让他能用更多的属灵的书籍来帮助兄弟姐妹们。也把财务的工作放在你手上，求主洁净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做主的工。神不用我们的一分一毫的钱，这些钱都是为了我们在地上能完成神的工，是我们当尽的义务。让我们兄弟姐妹们都时刻警醒，我们不要做利用神的人。约翰福音中主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兄弟姐妹们，让我们在主的平安里度过这艰难的岁月吧。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我们一起来接受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
们。
好，我们一起来诵读主祷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
们。
好，愿主赐福大家。